一定要从利害上去教导，要从因果上去教化。印光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我们审忏现前世界环境啊，今天由于科技发达，交通便捷，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家了啊！有很多人讲啊，地球村呐、啊，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啊。距离近了、啊，人与人之间交往非常密切，于是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族群。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不同的文化，这一交流，总免不了啊，有矛盾的地方，有误会的地方，有冲突的地方，这是利害当前。这是我们现前众生的根基，我们把它看清楚了。观机说法，那现在要说什么法呢？现在说法，说多元文化。多元文化是不是佛法呢？是佛法。你看看《大小乘经》的哪一部经典里面不是讲多元文化的？啊，尤其是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的境界啊，它的范围呀，是尽虚空遍法界，里面所说到的是一切诸佛刹土。不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了，无量无边诸佛世界，这个里面的族类繁多，不可思议，没有法子计算，种种不同，他们都在这个法界之中。他们能和睦相处，能平等对待，啊，能互相尊重、互助合作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这是《大方广佛华严》，而《无量寿经》是《华严经》的总结，是《华严经》的精华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教学范围要扩大。啊，过去我们建个道场，四面安堂。啊，四面安堂的意思好啊，可是人不懂。啊，人家看到这个字样，会产生误会，这是迷信。啊，这是佛教，是宗教，这是迷信。于是，教化一切有情，这个目的就受了严重的障碍。啊，信仰其他宗教，他就不会进来。啊，不同的族类，他也不会进来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建道场， 不能用这个名称。啊，前几个星期，马来西亚淡水里李居士啊，派了一个考察团，有几位同修到新加坡来详细考察，啊，来看居士林，来看净宗学会，他要在马来西亚建个道场，啊，模仿这边的形式建个大道场。我给他建议，道场名称呢，最好改用一个多元文化中心。我听说他接纳了，这是大道场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普度一切众生。不分国土，不分宗教，不分族群，平等得度。啊，我们要教一切众生皆发信心。学佛的人要信佛，啊，信仰基督天主的呢，一定要信上帝。啊，穆斯林一定要信安拉，叫你戒发信心呐，然后告诉诸佛如来。众神跟上帝是一个人啊，在我这边叫佛，在你那边叫上帝，名字不一样，一个人啊。一个智慧，一个爱心。教学奠定在这个基础上，这有没有违背佛教呢？没有违背。佛在经上常常跟我们讲，诸佛如来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你喜欢上帝，他就现上帝身；你喜欢安那，他就现安那身。随众生心，应所之量啊，我们懂啊。他们现在会，我们把这个道理细细给他讲讲，他就懂了。说法要圆融啊，要合谱啊，要讲的合情合理合法。我们并不是统一族群、统一宗教，不是，那错了，啊，那就是把多元变成一元了，这是决定错误。依旧是多元，依旧尊重，啊，不但尊重，而且帮助他发扬光大，啊，但是到最后呢，同一个智慧。同一个爱心，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啊！华藏世界那么多不同的族类，都能够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。我们这个地球上人不多啊，才不过60-70亿人呢，为什么不能够？相亲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够平等和睦？ 问题在有没有人去教他，教育就太重要太重要了。我们今天跟不同的族群接触，不同的宗教接触，我们特别重视教育。宗教的仪式各国不相同，但是它的教理是相同的。只是在教相教法上有差别，教理是相同的，目的是相同的，都是爱世人啊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佛菩萨一切慈悲呀，这个目的是相同的，都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过安定幸福美满的生活，都希望一切众生成就真实智慧，成就殊胜的功德，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，这个目的完全相同。今天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啊，建立这样的信心。然后再从这个信心里面，将佛教的经典，由浅而深的介绍给他们。目的何在？帮助他开智慧。佛教不是宗教啊，首先要让他认识的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啊，佛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我们一定要让他认知。信心建立之后啊，劝导他修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什么？是智慧的生活啊！今天我们讲的是圆满智慧，高度艺术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世间人所讲的真善美慧的人生，真善美慧的生活，这是菩提心的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设了六个原则，这大家所熟知的菩萨六波罗蜜啊，第一条布施啊，布施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现代人的话来讲，服务啊。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佛家讲布施两个字，布施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。你看我们看到许多这个聚会啊，我们宗教的聚会啊，今年我们办这个温馨晚会， 义工1500多人，这1500多人修布施波罗蜜啊，他来做义工啊，为大家服务啊，服务啊，用我们的体力，用我们的智慧啊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出钱的那是外财布施啊，出力的内财布施啊，比外财布施还要殊胜啊。持戒是什么意思呢？持戒是守法了，一切要守规矩啊。所以在大会当中几千人的聚会啊，你依照规矩去做啊，听从指挥，有条不紊，守纪律、守规矩，这叫持戒。忍辱是讲耐心的，很有耐心，有礼貌，谦虚，能够让服务的对象对你有好感，对你能生欢喜心，能生信任心，忍辱啊。仅仅是求进步，决定不以现实为满足，不断要求进步。所以我们的大会结束之后要开检讨会，一项一项的检讨，我们有哪些缺失，有哪些做得不够圆满，下一次如何来改进，统统都列入记录啊。禅定波罗蜜是内心有主宰，我们有方向，有目标，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。般若波罗蜜是对于眼前一切事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菩提心，全都落实在生活当中，生活里头点点滴滴都具足六波罗蜜。我们一定要懂六波罗蜜是我们的生活，穿衣吃饭都没有离开啊。它非常实用啊，不是空谈，学了之后啊，立刻就用得上，能够运用的你立刻就得好处。所以不懂、不搞清楚、不搞明白，你就没办法落实。佛在经典里面字字句句都是说到我们现实的生活，很可惜我们都在这个文字里面呢被他障碍，没有法子懂得他的意思。开经偈上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这谈何容易啊！人与人之接触，我们做人生活在这个社会，决定不能够避免的，人与人当中这往来应该怎么样往来， 佛教给我们，可惜我们没有懂，没有能够做到。佛教给我们什么呢？佛教给我们叫四摄法。四摄法就是教给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怎样跟别人往来。第一个是布施，那布施怎么讲法呢？我在澳洲同学问我，四摄法布施是怎么说法？我给他讲啊，多请客，多送礼，就是布施嘛。我常常请你，常常送点小礼物给你。是他同一个嘛，这交情就好了嘛，礼多人不怪嘛。那这人与人之间交际是头一个方法了，佛教给我们了。第二个爱，常常关心他。言语当中问候关怀，叫爱语啊。并不是说些好听的话，不是的，关怀的话，照顾的话，问候的话，你这个朋友就不会失去了。第三个利息，我所做的一切对于他都是有利益的。他自自然然的就把你当作知心的朋友看待了嘛，要落实才行啊。第四个是同事，共同在一起生活，共同在一起学习，这叫同事啊。志同道合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处世待人接物就是这四个纲领啊。他教我们，我们也会念啊，也会记得，不会做。为什么不会做呢？意思没有搞通啊。你们看到布施啊，一定是拿钱去捐给别人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是我讲的是，所以这布施在哪个地方有哪个讲法啊，在四摄法里的那就是多请客多送礼。那同样是两个字，在哪一个科目里头有哪一种的不同解释，这个我们要懂啊，不能是同一个解释，同一个解释那那么多项目里头就讲不通了。今天我桌上的这个妙业居士有一个纸条在这里，他告诉我居士里四月九号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，在五楼讲堂，就是在此地举行捐血运动。这是属于内财布施，也是请客嘛，对不对？用我们的血去请别人嘛，就供养别人嘛，也是请客嘛。希望大家呢踊跃参加。报名呢在三楼义诊所可以在那边报名。那么这个捐血大概还要验血型，还要看你的体质 要身体很好，没有疾病，啊，这个学才可以啊，攻击别人，这是一桩好事。内财布施，都是属于菩提心。菩提心能做到啊，再往上提升呢，就普贤行了，啊，叫普贤道了，啊，普贤行跟菩提心差别在哪里？四相上没有差别，用心不一样，啊，菩提行里面虽然是能够啊，把这个基本的观念啊，自私自利的观念转过来了，啊，这一转过来就是转凡成圣了，你就不是凡人了，啊，凡人哪一个不为自己？啊，菩萨不为自己。可是普贤行呢，不但不为自己，他自己跟一切众生合成一体了，这叫普贤行啊！你有这个观念呢，这叫普贤行。普贤行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所以普贤称为大贤呐，普贤贤是佛贤的，这个贤门最高的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是我们在本经头一句经文就念到了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现在不能修普贤行没关系，只要修菩萨行就能往生啊。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方便有一土。如果修普贤行呢，那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，这就不一样。真正有志的同修应当在先前争取往生十报土，那一定要学普贤行。普贤菩萨的身愿，念念行行都与十愿相应，这叫做普贤行啊。譬如我们在菩萨行里面讲的这个六度啊，布施，布施与普贤十愿相应，愿愿都相应。普贤第一愿，礼敬诸佛。菩提行里面第一个六波罗蜜叫布施，普贤行不叫布施了，普贤行叫供养。啊，你看看我修布施供养的时候，礼敬。真诚恭敬心来供养啊！啊，四月九号上午九点钟，诸位要在此地捐学，要以真诚恭敬心来捐的学，你这叫普贤行啦，比菩萨行高啊！那么换一句话说， 一般菩萨这个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时候，恭敬心没有达到基础。普贤行是恭敬心达到基础，如同恭敬阿弥陀佛，如同恭敬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心对一切众生，这叫礼敬诸佛啊，用恭敬心来修啊。称赞心来修，决定没有疑虑，决定没有细问，决定没有回报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。内财外财没有分别，没有私心啊，见到众生有需要有必要的，总是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，广修供养啊，忏除业障啊，也自然包括在其中啊。我们哪些业障？过去悭贪的业障啊，从广修供养里面呢忏除了啊。傲慢的业障啊，从礼敬诸佛里面忏除了。一切嫉妒啊，回报从称赞如来里面铲除了，往后句句里头都铲除了。随喜功德专门对治嫉妒障碍啊，嫉妒障碍从随喜功德里铲除了。清转化轮，过去生中无知啊，处处障碍弘法了，障碍别人的善思啊，从你看从清转化轮的时候这看出了。勤佛主事，过去生中啊，总怕别人高过我，总怕我的地位呀被别人夺去了。我们从请佛住世把这个业障铲除了，诸位要想的句句十句里头句句都是铲除业障。如果说礼敬呢，句句都是礼敬；称赞呢，句句都是称赞。十句每一句都包含后面的九句，华严称为圆满的教学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啊，经常常讲一节是多，多节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任何一门决定具足一切法，这叫普贤行啊，叫普贤道啊，这是佛法教学达到究竟圆满的水平了。你看佛在这里教我们，你要真正发愿啊，为一切众生啊，教化一切众生，你不要忘记这三个目标。最胜他方世界，永离我取啊！啊，这样子，不管你到哪个世界去受生，哪个地方有缘，你就到哪里去。你决定不会迷失自己，迷失自己才堕三恶道。换一句话说， 你决定不会起贪嗔痴慢。啊，这个说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道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决定不会起贪嗔痴慢，绝对不会再起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生起来，你错了啊！你还是凡夫啊！你度众生不可靠啊！啊，怕的是度众生呢，可能自己被众生度跑掉啊！太多太多了啊！我看了很多啊，所以决定是先求净土。再发心呢，广度众生。那么在今天我们求净土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个身还在世间，我们也要效法菩萨啊，认真努力帮助自己，也不忘记帮助别人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二念，二十二念经文第一行，请看第三十六页。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趣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去正觉。这一愿在前面请一次跟诸位报告过，但是意思还没有讲尽啊。这一愿非常重要啊，而且求愿往生的这些大德当中，法教化众生这个大愿的人比例非常之多，不但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谚语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们就会联想到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有这个心愿的人一定不在少数。尤其我们遇到众生遭受大苦大难的时候，越是觉得帮助众生有迫切的必要，可是我们要记住，如果我们要不求往生，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，我们凡夫不行啊。最低限度要证得四果罗汉以上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在六道里面可以不为境界所转， 你能得自在，这行啊。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果，纵然见火断了，思火未断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面的贪嗔痴慢没断，你就很难应付外境当中的名利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。那么你经不起诱惑，你依旧是堕落。这个厉害，不能不知道。今天下午，我们晚餐之后，在二楼客厅里面，郭大的古教授，我们几个人在谈起宋明啊，这些理学家啊，谈到朱熹、朱夫子，这个是宋朝著名的学者，他学佛排斥佛教。这几个人都谈到了为什么学佛又要排斥佛教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还是在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嘛。这就谈到了儒释道三家理论是相同，但是用功的方法不相同，修学的目的不相同，做学问基本的态度相同。我今天跟大家说的都是求觉悟啊，儒家讲悟性，道家也叫人开悟，佛家叫人大彻大悟，这些地方看起来好像相同，但是悟入的程度有浅深差别，不相同。那么为什么儒家学佛而排斥佛教？古时候学儒最大的光荣，死了以后他的神主牌位可以供奉在孔庙里面陪祀，这是无比的荣耀，所以儒学佛而排佛，目的是死后神主位可以送到孔庙里面供养。如果是学佛呢，那就不行啊，这个孔庙里就不供养他了，还不是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吗？所以佛家的开悟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是在功夫境界上不相同。佛家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佛要达到这个标准，儒跟道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他们还有我有我人是非也，贪嗔痴慢没断 当然，像孔子、孟子那个境界就高了，他们悟的就比较深，比较广。所以儒也有大儒，有小儒啊。正如同我们佛教啊，有小乘，有大乘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菩萨，每一个阶层境界都不相同。佛法教学的目的，要叫人悟入相当的一个层次，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。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正小果，这个不是大的果报，小果报，小果报的水平是超越六道轮回。儒跟道